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奉主的名。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哈，朋友们哈，不知道你们是否有没有经历过在你人生当中的神迹，或者你还记得你生命中的第一件神迹呢？可能如果是学生的话，在他们经历考试的时候，神赐给他们有聪明和智慧，以致他们能够超水平的发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迹的事情。而或许正面对着失业的迷茫啊，面对失业被炒了鱿鱼，那么这些人他们在面对这种迷茫的时候呢，却意外地找到了最适合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神迹。又或者是一个家庭正在濒临失败的婚姻在悬崖边，却得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及时挽救了他们破碎的婚姻，这也算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迹。或者是一场意外因为可能没有赶上飞机高铁，或者是没有赶上一辆车，结果避过了一场危险的灾难临到，那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神迹。也有可能是有人面对着这种绝症临到，原本是没有一线生机，却奇妙的痊愈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甚至可能在我们看来，神迹就是一般常人眼中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转向了神，向神祷告，结果事情发生了逆转，这些都可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神迹。等会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耶稣在经文里面提到的他行的第一神迹，第一件的神迹。所以呢，当我要分享的时候呢，我很自然也会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肯定会或多或少经历神迹。那么什么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件神迹呢？我当然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哈。所以或者等会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一起可以分组讨论一下你生命中的第一件神迹。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呢，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就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讲到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以水变酒的神迹哈。那么这件神迹呢，发生是在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婚宴哈。婚宴，犹太人他们的婚宴呢，通常呢不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一桌酒席一个晚上或者是吃一顿就结束，他们的婚宴是一整周的，要比我们华人的婚宴来说是更加的隆重哈。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又非常难忘感觉到很隆重的婚礼。 那最近呢，我是看到呢，有一些的之前在我们教会聚会过的一些学生们哈，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过了已经有七八年了，所以呢，有些是陆续回到国内，也接近这个婚龄的时间哈，所以有很多呢，我看到他们是结婚，也有他们是订婚的啊。那么看到他们的结婚和订婚的这些典礼呢，我感觉到都。国内现在对于举办这个婚宴哈，是非常的隆重，非常的特别，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要来的隆重，要来的特别哈。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去参加这些婚宴，发现新郎的礼服爆裂了，破掉了，或者是在婚宴上有人大吵大闹喝醉了哈，那更可怕的就是像面对的这种变异的这种 Omicron 的病毒，那导致这个婚礼就没有办法如期的举行。就好比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在广东的中山下面的一个镇叫坦州那就有一位新郎呢，他正准备呢要去珠海因为坦州和珠海呢就是很接近就是非常的靠近，就好像我们Renton 和这个Ken 就是非常靠近这样子所以呢有一位新郎呢正在从坦州呢准备要去珠海去接他的新娘子，结果半路呢就收到通知说这个坦州呢有确诊的个案于是呢整个道路就被封锁了导致这个坦州的新郎呢他没有办法迎娶他的新娘，这是很尴尬的事情，也会让人觉得很丢脸或者很失礼的事情。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也同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婚宴上没有酒，酒用尽了，我们可以看前面这里，在婚礼上酒用尽了，在这个第三节的开始就说酒用尽了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婚礼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也是很丢脸的事情因为通常他们一整个礼拜的婚宴呢没有想到在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没有酒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而主人家呢新郎也好新娘也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他们坐在婚宴上面陪客人喝酒，在很高兴的欢喜的当中，谁知道呢？当然就只有管筵席的人，就是主办方他们知道。所以呢这个婚宴面对了一个困境，也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呢才会有接下来这个神迹的发生。所以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很自然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上这个漫漫的人生路上，所以如果没有困境的出现，没有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发生，也许我们就不会经历到接下来的神迹。所以这一点让我看到，就是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不要害怕逆境的出现，不要担心说有困境临到了觉得真的是自己好像非常倒霉很不顺。其实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这种的境况当中，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他的恩典，也能够看到神他的作为。所以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到底这个神迹发生它有什么样的必要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到经文里面去看看。首先我们看到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当然就是要有耶稣要邀请耶稣到场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到场的话，这个以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就一定不会发生，对吧？所以呢这个婚宴呢幸好他们就是邀请了耶稣，还有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门徒一起的来出席。所以可以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出现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就是要把耶稣邀请进来，在这个困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不顺的这个境况当中，就好像在这个婚宴当中他们是很快乐的，但是他们也把耶稣邀请进去了，可是呢却没有想到发生了酒用尽的这样子的一个遗憾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第二点呢，你会看到在这个婚礼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呢有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 啊，耶稣的母亲的出现，耶稣母亲出现，他会做什么呢？他在这里面呢，他就是呼求耶稣。他看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啊，这是玛利亚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你会看见可能让你很不理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耶稣回答他母亲，却会有这么好像很不礼貌，或者是说很生疏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他啊，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对母对玛利亚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原文呢，这里面更加的贴切的是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称呼他的妈妈叫妇人哈？又或者耶稣他的回答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又觉得好像这口吻有点像 teenager 对他们的家长，对他们父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相干？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是那种很冷酷，好像很不近人情的这样子的回答，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另一处里面经文有记载，耶稣同样也是这样称呼他的母亲妇人哈。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对他的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约翰，交托给门徒约翰，让门徒去照顾他的母亲。所以可见他并不是没有礼貌，他在这里面是一个很慎重甚至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时刻，他要去称呼他的母亲啊，妇人，就表示他要讲的内容是非常的重要。那当 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时候，他也不是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只是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并没有预备说来这里要参加一个婚礼就要去行一个神迹啊，所以他很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时间是上帝的时间，不是他自己的时间。就当他称呼妇人的时候呢，这也是让我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但是后来我想想啊，我也明白了。因为我很记得王牧师哈，他每次在称呼我的时候，他的不同的称呼就会让我知道他的情绪是怎么样，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口吻到底他有什么想法，就让我了解。因为很明，就是夫妻之间很了解彼此嘛，就同样也是耶稣也很知道他的母亲，他母亲也很了解他。所以当他称呼说妇人的时候，实际是一个很慎重的时候，是一个很严肃或者很认真的时候他在对待。好，那耶稣的母亲的出现呢，却带来了这个神迹的发生啊。你会看见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知道这个家庭没有酒的时候，他就会很清楚的去呼求耶稣，请耶稣帮忙啊，邀请耶稣在当中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母亲没有介意儿子称他说妇人哈，他反而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哈。所以这是你看到这个神迹的第二点，就是除了有耶稣邀请被进这个婚宴之外呢，还要有一个愿意向神呼求的来到神的面前请求耶稣的帮忙的这样子关键的一步那就是玛利亚，他告诉门徒说告诉仆人说，耶稣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有一群愿意顺服的仆人哈。为什么说要有一群顺服的仆人？因为当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的时候呢，这里经文就介绍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的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都可以盛两三桶水，也就是说有六桶六缸的那个有六个石缸，那每一个石缸有两三桶，那么就至少有十二桶到八桶的水哈，要倒满。那所以当耶稣对佣人说，你们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这十二桶或者十八桶的水到这个石缸甚至到缸口，也就是倒到很满哈。那么耶稣再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如果你是那个佣人，你会不会听耶稣的这样的吩咐呢？明明知道自己去水井里面打的是水不是酒，然后倒满了这个石缸，也是倒满了水的石缸，然后呢这个时候要把它舀出来送到管筵席的人这里，明明知道就是送的就是水。所以如果你是那个很明智很聪明的或者是很有想法的仆人，也许你不一定会照着去做，对不对？可是这些的仆人却是顺服耶稣的吩咐，他们就是这么样顺服的拿去舀出来倒满了交给管筵席的人。可见一个神迹的发生，很多时候需要有一群顺服的人，也许是那个面对困境的，也许是他的亲人，也许是跟他有关系关心他的人，除了为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呼求耶稣的帮助，还要有一群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感动。好，你可以看见这个神迹的发生。那么除了有耶稣被邀请到这个婚宴，有耶稣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请求耶稣的帮忙，还有一群顺服耶稣的吩咐的一群的佣人之外呢，你会看见这个神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群啊，还有一个人哈、啊，不是一群人，等会是一群人，还有一个人，他要做什么呢？他就是那管筵席的总管哈。那么这个总管呢，他做的事情呢，就是非常专业的去鉴定啊，鉴定这个仆人拿来的这个仆人认为是水哈，管会堂的这个管筵席的这个总管他不知道，他就是用他的专业知识去鉴定，所以他呢就喝了，喝了之后呢，他发现这个酒不是一般的好酒，是非常的好酒，所以他把那个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水变成的酒，所以他就把新郎叫过来说，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哈，三四天下来都已经喝得醉醉醺醺的，然后呢才摆上差一点的酒，你倒却把好酒留到最后啊，让所有的宾客喝到这么上等的好酒，实在是想不通哈。所以他就是来去问这个新郎，到底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措这个动作。但是呢这些仆人却是知道，因为他们是亲手在倒水舀水送水的，所以他们知道这是耶稣的一个作为。所以你看到在一个神迹里面呢，还有一个作用呢，一个人哈，很重要一个人，他是要有个专业的一个鉴定就这很自然的就让我很想起了，就是最近我真的是亲身经历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迹不是在我身上发生，是在我们所认识的有一个家庭这对夫妻其实是面对的很多的困难，可以这么说，因为丈夫在圣诞节前就进了医院急诊，而且好几天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呢确诊说他的肾脏已经不翻损不工作，就需要有一个洗肾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也就是说他不是一天两天的洗肾，是可能是未来的日子每天都要长期一个月一个礼拜要去三次两次，而且每次要好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在那里洗肾哈。所以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对于这个要洗肾的这个家人哈，很痛苦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是愿意为他祷告，向神呼求哈，也请耶稣进入到他们这个家庭，进入到他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当中。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就是神他有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在他们家庭发生，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同心的祷告的时候，第二天呢就出现了一个医生哈，也其实也一直都在的一个主治医生，这个主治医生就让我想到就像这个管筵席的这个总管一样哈，他就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出现了，于是的他就提供了一个信息或是一个药物给这个家庭，说这个内固醇有一种内固醇是可以针对他肾脏的这个炎症，是针对性的这个炎症，所以如果他尝试服用这个 药物的话呢，也许将来他就不需要洗肾了，他就不需要痛苦的去面对这种啊，每一周三次，每一次四个小时的去洗肾中心去洗肾。所以呢，提供给他们啊，那我们看到了，就是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能够知道啊，什么样的药物是能够针对这个家庭他们的需要，这个病人的需要。所以在一个啊神迹的发生，或者是在我们经历到的时候，会看到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会出现哈。这里面也看到这个管研席的这个总管，他就是一个去鉴定这个酒的品质好还是不好。那么最后一群人呢，在这个神迹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一件神迹显出了耶稣的荣耀，并且他的门徒就相信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要有一些门徒哈，就是在这个神迹里面看到门徒跟随着耶稣去赴宴席的这个门徒们，就坚定地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就是神自己。好，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很深的感受到，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的困境，也许我们会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不顺的事情，甚至是一些灾祸的事情临到，我们是不是就害怕呢？我们是不是就拒绝呢？还是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临到的时候，我们来经历一下神他自己的作为？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要去经历神的这个神迹和作为的时候，你要先把耶稣邀请进来，邀请到你的家里面，邀请到你的生命当中，甚至我们也作为教会，我们也把耶稣邀请到我们的教会。所以当我们教会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把耶稣邀请进来，邀请进来就停止了吗？不是，我们还要像玛利亚那样向耶稣呼求，向神请求他的帮助，请求神他自己的介入，让神在当中掌管这件事情，并且有一群愿意顺服神带领的仆人出现。也许我们就是那个仆人，也许是我们的家人，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当然还有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在鉴定啊，虽然我们会有一些 common sense 会想法，但是呢，更重要，有的时候一个神迹的出现，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去啊出现在这当中鉴定。就比如说，如果你是疾病，面对刚刚我说的疾病临到的时候，那如果这个专业人士没有说他本身就是已经是啊濒临死亡，没有一线生机了，你是绝症了，可能只有两三个月的，或是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耶稣的介入，因为耶稣在这个家庭，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一群愿意顺服神自己带领的人，可能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这个医生也好，这个鉴定的人就知道这确实是一个神迹，是神自己的作为，因为奇妙的痊愈了啊，这 确实就是神的作为。那当然作为耶稣的门徒，也会让我们想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也是需要看到一些神的作为，以致我们能够相信神他自己。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哈，他们还没有相信的人，没有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当他们看到神迹在这件事在他们家中，或在这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愿意相信说，这就是神的作为，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就盼望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虽然是很熟悉的一个以水变酒的神迹，但是呢，我却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新再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怎么样的神迹发生过呢？或者是哪一件是你自己觉得在你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第一件的神迹呢？盼望等会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一下哈。也愿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这段的经文，使我们能够再深的再更深的去认识到我们人生道路上 有耶稣的同行是件何等宝贵的事情，也巴不得我们经历过神迹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把耶稣的救恩、耶稣的作为能够传递给你身边的人，使更多人能同样的领受神自己的赐福。而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以水变酒的神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唯有耶稣基督的出现，唯有耶稣基督的掌管，唯有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样子神迹的作为。求主你让我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更多的去经历你，也特别是把这个2022年的一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带领我们，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的信徒，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朋友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以水变酒的神迹，经历到耶稣基督你自己大能的作为，将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